哈，再三将这个独一尊神是外邦的假神偶像来对教。那怎么说呢？如果你看 Luxa， 我就读几个，大家看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佑，自从出胎便蒙我怀地，直到你们年老，我仍是这样，直到你们头发都白了，我仍然怀地。我以做作，你要也必保报，我必怀抱，也必然拯救。就是神从我们还是没有圣经，我没有出生啊，神都已经知道了，他已经要赐福给我们，要保护我们。那偶相对来讲，偶像怎么样呢？他们是虽然是用金用银去做，是人手，可是是我们的人去做的，人手所做。他们有口说不能言语，有眼不能看见，有耳朵不能听，有鼻子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也发不出声音，就是偶像他们的食物，我们做出来的。那我们这个神呢，他有一个他有一个特点，他是不改变的。我们常常会变的，我们都靠不住，我们的神不会变，他是众光之父，在他没有改变，他没有转动的人意。特别在这个时代哈，常常很多东西今天说是这样，明天也不是这样的，那常常赚我们的无所适从。唯有我们这个神，他不改变，我们就有一个什么信心在里面，可以依靠他的话。到来到下一个部分叫恩典之约啊。我不知道你大家有没有对这个约这个东西有什么概念没有？什么叫约呢？你有没有跟人家签过约呢？有没有例子啊？有没有你签个什么约没有？
买房子啊，
买房子，
买车呀。
对，很多都要经，所有都要个约，特别是譬如说还有一个最大一个约是，你要结婚要签那个约虽然是这样子都会变的，要有 terms 啊，那你要怎么样的。那这个约呢，我找了一个东西啊，你听过一个 term 叫约法三章没有？什么叫约法三章啊？有没有知道啊？什么叫约法三章？
按照上面的条规条例来做。
是，可是它有出处的历史，我看了一下啊。这怎么叫约法三章呢？是从那以前哈，楚汉争天下，那个刘邦那个汉王哈，他进到咸阳城，那个秦始皇以前了，都很我们知道焚书坑儒嘛，他很多法理，他重法，用法来管制人民。那因为太多了，他要这样那样，这人家都不知道怎么去守法。他去进去得为得民心，他很简单，跟那个父老说。约法三章，什么叫三章呢？杀人者死，伤淫，伤人及度抵罪。就说你杀人，第一个是你杀人，你要赔命。伤人呢，你伤害人家呢，如果你偷人家呢，这两条了，就要抵罪。你伤人就可能要坐牢了，盗窃你要赔钱了，这个两个。所以呢，就他就把其他很多的原因去法去除去了。所以这个约法三章，所以出来我们大概我们跟你约法三章从这里出来的。那这边有一个夜市也是我们如果你打开圣经我不知道你打开圣经一开始它叫旧约，有两个部分一个叫新约。什么叫旧约新约呢？哎呀，我都忘了录音。
我在录。
哦，谢谢。好，那旧约哈，我们如果英文你看英文是 Old Testament， 新约是 New Testament。其实呢，开始时候有人把这个covenant 这个东西，这个 covenant 是本来他们用的，叫这个约什么？叫圣约。为什么改了用 testimony 呢？ 他说哈、啊，这个人你看在这个有一个经学那个领袖神学家叫圣耶里诺，他呢因为他要把那个圣经神的话带给更多人，他就很努力的把那个从希腊跟拉丁拉雅那个希腊把斯白莱语翻成拉丁文。那他为什么要这样翻？因为那个希腊语跟拉丁文斯百莱文呢，那很少人用的，大概只有他那个民族用，所以他不太知道了。所以他翻成拉丁文有个好处，拉丁文呢，因为拉丁文那个文法的根基所有英语，所以西欧的那种言语哈，譬如说德国也好，意大利文也好，西班牙文也好，英文也好，如果拉丁文它的那个根基语法的根基跟它有关联的很密切的，他说如果你好像那个如果你懂拉丁文，就好像等它的那个根基，就好像我们今天以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文言文，中国的文言文，它的背后如果你懂拉丁语就比较非常有帮助，你翻译成英文的话，所以他就把它翻译成拉丁语。他要很多人都知道，他要每个人都知道他能够用他的文字语文来读这个圣经，所以他的把翻成被称为五家大日本，很普遍，那意思就很普遍，他将圣经翻成当时最普遍的言语就是拉丁文。那为什么他不用那个 Testament， 他使用这个 Testament， 你不用那个 Covenant 这个名词呢？因为你看他有意思的哈，他拉丁文的约 Testament 用这个Testament 这个约是普遍使用于人生的终了，生权和为证于至诚人，是最适合代表斯巴尔莱文的圣约，好像有点像遗嘱那种意思在里面。虽然我们翻译也是没有翻译100%能够代表原意也是可能不见了一些某些那个内容呢，他真的要表达那个意思。可是呢，这个约这个比较准确了，这个 testimony 这个英文这个字一直沿用到今日，所以你看，因典之约哈，我们看到你看我那个 notes 里面说这个双方表一定的约束哈，你譬如说我买东西给你，双方有一定的规条要约束的，我付钱付多少，你买多少东西给我 quality 又怎么样，都要有一个约在里面。圣经中马上更上一个违命或者遗嘱，所以他这个 testimony 这个字呢，更加能够代表那个本来的意思。你看，如果在希伯来书 notes 里面说哈，为此他做了深约的中保，自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前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余命，必须等到余命的人死了。你看，他好像一个遗嘱哈，就余命有这产业哈，就好像你一代接一代传宗接代都有那种传承那种意思在里面。他说哈，因为人死了，唯一移民才有效，若移民留尚在，那移民还有什么用处呢？好像我没死，遗嘱就不生效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好像有点遗嘱那种味道在里面。
这其实可以理解成一个是道德规范是吧，就是说有一个约在里面，然后就是教你怎么做，也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吧，就是像你刚才说那个，你做那个 comparison between 那个箴言跟我们那个中国，你刚才提到一个就是
珠子，
对对对，珠子就告诉你怎么做，但没有告诉你不这样做的后果，然后但箴言的话告诉你怎么做，也告诉你不这样做的后果，所以就是
是你也比较知道多一点吧，这
多一点高级一点
是不过后面呢还有一个更高级的，就是圣约了。我们新旧约可能因为本来我们说哈，这个约的那个 concept 出来呢，就是有些规范了。可是你看为什么叫恩典之约呢？我们再上看面 简单来说啊，这个旧约他说你们要遵守诫命，就会带地上繁荣，那好像也很简单，其实也有，其实简单很简单就说了，因为其实神的也不是要让你不懂，因为虽然说那个启示慢慢来，怎么来呢？旧约还有一个 term， 你看，如果圣经古代以色列传统献祭传统，为什么呢？如果你做了坏事，你要带着一个，那你要做什么去挽回这个东西？什么赎罪呢？要带祭品，带那些圣殿才能够洁净，就没罪了哈。需要被宽恕呢，你需要有一个祭司来的，不是能够你直接就啊，我面见神，有一个祭司来问神。那祭司要做成你和神的中间人，提供那个祭品，你要去献祭。我说旧约有很多献祭的条例里面，那新约呢就不一样了。新约因为耶稣来了，我们都知道耶稣来了，他自己就是那个祭。那逾节的圣日被献给神，逾节也是以色列的庆典，也提醒我们刚刚他们出埃及那个歌哈，他们是对历史对他们来讲。对他们很重要，神带给他们拯救，不只是肉体的，还要把他们从最终拯救出来。所以旧约是你做了一些东西的，你好像要去常常要做，你常常犯罪，你常要做，耶稣来呢你就不需要再这个了。我们来再看一个很大概你可能有些人不会太留意的，神怎么样跟人立约呢？一开始的时候，你看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亚巴兰就说，如果你去第十五节了，说要他去乌尔，又将那个地方给他为业。那亚巴兰说，主啊，我怎么知道这个地是我的呢？那你看红色那个部分，耶和华怎么跟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些斑沟，一只出格，那个亚巴兰就拿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只是鸟没有劈开。他们当时啊，那个近东人，那个中东那个部分的人，他们要立约，以是很严重的约的话，一定要借血的约。把这个约，把这个牲畜，这个东西，把它劈开两边，分成两列。你立约的人呢，要从中间走过去。如果你没有守约的话呢，就好像代表这个东西要把那个劈开，你可能要被劈开，因为你不守约，这后果就这样。你看十五章十七节。一日喝，日落天喝，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焦的火把，从那是肉块经过。当日耶和华与亚巴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就从埃及到什么巴达莱河，就是那个应许之地了。”什么叫你看呢？从冒烟的炉，并烧焦的火把是预表什么呢？如果我们还为什么要提那个出埃及呢？不是我有那个火柱吗？白天有火柱给他们叫云柱跟他指引道路，晚上有一个火柱给那些人在帐幕什么让他们叫名，这样子，这代表神的同在。你看这个约只有神经过，这个亚伯拉罕没有过去的。神的慈爱在这怎么说呢？他神的慈爱，就他自己走过去，是神主动的跟人家立约。这个亚巴兰他没有走过去的，所以也是真的是看到神那个是他一个，这你想想看，一个那么伟大的神他要限制自己跟你来立约，有必要吗？就还有给你福分，只要你听我的话。那实在来讲啊，我们等一下可以分享一下啊，你觉得那个以色列人是不是很愚蠢的？真是，明明是那么清楚的一个福分跟咒诅，你们都不去守，可能你大概不会很留意这个开始那个旧约神跟怎么人跟人来立约。 哪有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哈，你看这个说哈，在上面可以说，我今日将那个咒诅与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这个摩西写了，你们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受来不认识的神，就必受祸。神还不知道啊，这担心他们忘记了。你看，要用两个山哈、啊，将明基利深山上，这个是是祝福的，就做的，就以巴鲁山上，就在那个地方啊，告诉你们这个是祝福，这个叫做。神明明讲得很清楚，你们行神的话就是等一下我们可能看看实际哈、啊。他们到一直在以色列一直在拜偶像，一直在拜，直到那个国家都亡国了，都还是要拜偶像。那所以呢，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认为，就是以色列人是不是很愚蠢的？我就有的时候我这样子，我会这样子，我去会想。
我问一个问题啊，
是
就是他们常，你就说他们常拜偶像，是不是也有一些例子，他们因为拜偶像也是。因为拜偶像也得到了一些福分蒙福，所以他们才有那个 desire 去 continue 去拜偶像，是吗？但就是说不是说不敬拜神，当然他们也会蒙福，但就是为什么就是变来变去呢？是不是也因为拜偶像也曾经是有一些福分？
这样说哈，我怎么说呢？拜偶像，因为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被人的影响。你看所罗门，他本来是很好的王，那他为什么去拜偶像呢？他娶了太多的外邦女子，那现在外邦女子他各有各的神明，就把他带到他的王宫里面。这那些他老婆，如果是你看很喜欢老婆，那个老婆哎，我的那个我信这个，你就拜你就可能也不是拜了，你就不要管我，就说什么呢？就受我说受人的影响也重要。另外一样，我想哈，也蛮重要的是，可能真的有它的好处。我不知道你们听过那个法轮功没有？你看法轮功的人哈、他们去学那个法轮功，我相信一定对他们身体有某些好处的。他们对那个东西虽然没有去学过，不然的话，不然有信听说有一人信这个法轮功在国内，如果一点好处都没有，对他身体没有帮助，或者他可能也真的是什么开天眼啊，看到什么东西，应该是有些好处，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才能够相信那个东西，也是那个撒旦的作祟。
这也引了下面一个问题，就我以前想过，那能不能解释，就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吧，就是说有些人信这有些人信这，可能如果就是最终的应该还是到那个最高的我们相信那个神那边，对不对？能不能这样解释，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就是等级之分，就是说他们信的可能最终也是要立到那个神那边，只不过他们可能somehow就停在某一个 level， 但就是有些东西还是有 benefit 的，就像你说的。
我不知道，不过圣经告诉我，只有一条路，他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了他没有能够到父那里去。圣经这样告诉我，我不知道其他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杨宇呢？你认为有没有其他方法？
不是方法，就是他们可能也是相信，因为就是说他们相信的东西可能也是就我们相信的东西的其中一小部分嘛，就不能说他们完全是错的，因为有些就珠子那个你那个比喻也是一个证明，对不对？他们说的东西可能他们 preach 的东西跟我们 preach 的东西有很多的 overlap，
有点我觉得有点不一样。那个珠子它是一个什么叫一个人生的那种遗传，一种智慧，你怎么去面对人生传统的智慧？以前人都这样做，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就好。那 跟我们属灵的那种生命的东西，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他教你，你好像他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只有好像以前的人，我们没有西医的时候，你怎么吃什么药好呢？那随便抓些药草药来吃，也有点效吧。他可能是不是根治呢？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有点不能这样就去类比了。
我想人是有一个很怎么讲呢？你比如说像中国人拜佛，什么求子观音什么，他有一个直接的一个想得利益的一件事情。还有以前比如说在摩西那个在山上的时候，他们下来以后发现他们在拜金牛犊，他们就是有一些东西呢，他想马上就得到一些利益和好处，他才不管你是不是什么真神什么，所以他的那个心是求好处的。
那是你尽管就是可能我们有些也是因为这个目的，对不对？也可能是这样，就是说辟除人不管，就是说他们那些内容，他们 preach 那内容能不能理解成，也是就当然可能哈斯已经回答那个问题，就只有一条路，就耶稣基督那个。我刚才那个问题是，就是说他们说的那个也是另外一条路，可以其实 ultimately 也是利到那个我们最终相信那个神。但那你刚才已经回答那个问题，不行，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对，
刚才你说求好处，他们是求好处，我不大赞成。因为我从小我就生活在我母亲信，我就跟着我母亲长大，我母亲非常非常虔诚，没看在外面不让信。我们家个大衣柜，那柜衣敞开，不是衣服是衣服，他藏起来信。我母亲非常善良，我宿舍有一个孤寡老人，我母亲每年过年就叫我们家很贫穷，过年才能吃上好东西，每年就把我们家的年夜饭有什么给他拿去叫我们送，我从小就给他送上去。所以你说要求好处，我母亲没有什么好处，但他的善良影响了我们姐妹一个。所以我为什么我经历了20年才走在道路，我脑子里总是看到我母亲真的非常善良。谁有困难，我们家也没吃的呀，我穿的都是破衣服啊，都补了补丁，但我母亲那天把身体给非常教育。
其实我觉得人可能每个人都想找一个真正的，就是对最正确的一个路，对吧？就是说我的问题
什么，
也许
就是适合。你想叫我母亲，我给我母亲传教，我母亲绝对不那个，你他就说你信你的我再传你，但你不要影响我，你看我影响了教育你那个，你要给他传教非常难，传不进去。
对，我觉得你刚说那话挺好的，你觉得是他认为什么是应该他所崇拜的，是不是？根据他当时的认知也好，是什么样也好，或者是外面的影响也好，他认为那个是最大的，他就去拜那一个。可能是这也是跟他的认知的能力和各个方面环境的影响有关系。你比如说我刚开始信的时候，你说有别人问我为什么你要信基督教呢？其实我答不出来，因为什么呢？我没有去信过、琢磨过什么是什么，什么摩门教啊，什么佛教，我没有去学过。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对我的跟我的一开始认知哈、有限的认知是相吻合。比如说，哦，我发现佛教它对家庭跟我的信仰是不合的，因为什么呢？我如果信到一个地步的话呢？我要出家了，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我是爱人的，我爱我的家人的。我如果出家的话，这跟我个人的人生的信条是不合的。可是我一看基督教，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东西，我以前的罪他也说了清楚，我所追求的东西他也给我。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在我有限的认知里面，我觉得直到后来我发现，哦，原来是有很多宗教的区别什么，但是我很幸运。神给了我这条路，也让我没有太多的挣扎去走这条路。其实我觉得像你说的是，人可能是要找到最大他认为最大的那个。
好，我们就继续下去吧。我们来看 看怎么叫守神的诫命呢？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哈，就十诫啊，十条诫命。什么除了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重复去读了。那中间呢，这个诫命当中呢有八个不可，就两个当纪念安息日，当孝敬父母，所以呢就很多东西都不让做了。然后呢就你那如果再去分呢，就有四条，前面四条是对神的，那这边呢是对人的啊，什么社会人生的孝敬父母啊，不要杀人的这些，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实际了。这是一个刚刚读过了，因为时间问题。OK， 如果你知道哈，是研究一下律法哈，犹太人十诫是一个，只不过是其中神当日摩西领下来，律法有613条，它有365条是不可的，不要做的，可以的是248条。那十诫呢，就 group 把它一起，都是那是做人啊，对神啊那种嘛，把它总结成。那这个尼迦书呢，6:8，将之归纳为三条。那三条呢，我这边没有答案。我想大家翻翻圣经，尼迦书在哪里呢？大家来翻翻圣经啊。那尼迦书是属于什么人呢？小先知书
啊，不错。
小先知书啊，这个
都好棒。
小先知书呢就不容易翻了，因为我相信啊，虽然你 Larry 跟大家讲过那个小先知，你去翻那不容易啊。有谁翻到没有？
九百零九。
那他6:8讲说什么呢？谁可以帮我找到？可以帮我读出来啊
？OK， 我读吧。世人呐、你们都找到吗？
找到，
是。
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谢谢，就是这个尼迦书把那个那么多规条，都是总三条了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如果你去再去翻呢，主耶稣归纳两条，那两条呢？知道吗，大家？非常好，是尽心尽意爱神，尽力爱神。还有一条呢，爱人如己，就归纳成两条。那保罗更厉害，归纳一条，在加拉太书，你看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因为如果你说那爱神，常常说我很爱神，可是你不能从爱人那里表现出来了，还是你没有爱神爱人，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道理的。
爱成全律法
是我们来看新约啊，不是为什么有没有想过啊，说我们要成全律法，也是来成全律法，这些假冒为善，他说他的不可假冒为善。你看，这些人我守律法啊，我就守了，这我就奉献啊，实际奉献。你看他们怎么去扭曲神的原意呢？他说，摩西说要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了，又致死他。他们怎么说呢？人若到对父母说，我当所奉献给你了，已经做了割衣板，割衣板上的贡献就已经。献给神了，拿去圣殿了，那以后呢他们就不需要再奉献父母了，这是神的愿意吗？
不是。
你看他们守律法，他们也守啊，就是他们就是把那个拿钱拿去奉献了。可是我所以就不需要奉养，那本来要奉养父母的拿去给神了，他就不奉养父母。所以他们常常神皆唯一权，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许多的事。所以要守律法呢，好像表面上我们说就做了，就好，你真的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真的是孝敬父母吗？不见得是吧，就是好像做表面的功夫。所以为什么说神要说你们这样不行，如果说你犯一条，那么613条你只犯一条都没用了，通通你就不能闯不过关了。所以呢要耶稣来了，所以耶稣要另立一个新约。耶稣耶和华怎么说呢？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要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要将我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不是表面的功夫了，你从里面要有一个动机要正确，要真的是揣摩到神的那种心意，不是表面功夫就我守这个东西就好了，我很坚强啊，我很爱神啊，其实里面却不是来这一套。所以来再看一个新约这个新的约说耶稣的旨意是更美的，他是更美的中保，这约原是更美基于应许所立的。前约如果没有瑕疵，就如果前面是那么好，那么守得那么好，下面就不需要有新约了。所以耶稣来要帮我们立一个新的约过了一个，不是这个路加福音怎么说呢这是耶稣的新约这个我们也很熟悉一段经文耶稣这个杯来祝谢了，你们喝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喝再喝这个葡萄酒，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我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写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要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个就是耶稣的新约了所以我们拿饼杯的时候要知道有这个约，耶稣的新约。你看这个约也是神耶稣他自己在做，我们好像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去信他就好了。所以说为什么叫恩典之约，好像我们根本好像你乖乖听话就好了，你就有福分，你罪得赦免，就能够享受儿子的名分。那你看都是，所以为什么叫恩典之约呢？通通都是神主动来立约我们好像都是白白来享受的那我们再来看这个notes 吧。神这个约呢有三个步骤救赎我们都知道救赎就是从有三个步骤，从亚伯兰把他呼召出来，那然后呢又从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那后来他们拜偶像了，被掳了，南北国都没了，那神也将被掳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带回来，那就我们那个历史都看知道了。他说救赎这个观念有点消极，好像我们被赎以前的情况好像都没有被赎的话我们很惨了，又要付什么代价呢？但恩典的一方面积极的一方面，这个很重要的是收养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不是奴仆，也不是没有身份的，我们变成一个有可以承受土地、承受救恩、承受神的恩典那个子女，所以这个
观念好像不是哎呀很悲惨赎罪就好了，你看我们还是有一个身份是很积极的，所以保罗这样的两者相提并论分不开的。他说即使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了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下，就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那律法好像那些律法的人守不住了啊，所以要耶稣来把这些人呢守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自回儿子，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亚巴父，他是我们的父亲，以后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自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啊，我们能够承受神的很多恩典很多祝福在里面。所以神的被神收养呢，它的意义什么呢？成为神的儿女，变成了圣灵的居所，与其他的基督徒在爱中一起，再次成为基督徒，为他受服侍受苦，也与基督一同作为后嗣。那作为后嗣呢，有一个特权，是一个很重要，其实我们好像往往是忽略这一个部分，是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特权，这要领我们到救恩的第三步荣耀。我们要跟他跟神一同坐在管理他的国家，你看他一同儿女便是后嗣，这是神的后嗣，我基督同做后嗣。如果我们一同受苦也一同的荣耀，我们将来要跟神一同得荣耀了。什么要有什么荣耀呢？去等待那种荣耀呢？有一天基督会再来，那这个是闪电从东方发出，从东叫到西，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啊。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知道人子来的时候有这样的意象。那神要复活，我们也会复活，我们身体也会复活，有审判。将来如果我们还要什么有一个要到那个白狮大宝座那些没信主的，那些我们信主了，就基督徒才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一切的功过都不管你信与不信都要受审判。那更好的，我们有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可以有一个新天新地你看，但叫我们叫他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根居其中，因为神都将一切的更新了。做宝座的说，看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那后面呢都是讲到一些新的有一天我们会回到天家，都是我们的一种盼望，虽然没有实现，可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已经应该有那个身份，还是没有兑现而已。将来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也应该活出我们的身份出来，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好，我今天的准备就差不多了，因为时间过了一点点。有其他问题或者分享吗？没有就我请 Larry 跟我打个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在这个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到你复活，就是在主日。
是
主啊，你真的灵与我们同在。今天也经过金牧师的分享，你要看到这个韩国的牧师可以愿意来到中国为少数民族来传福音。主啊，真是他们活出主耶稣的生命来，把这福音传到地极。主啊，我们谢谢你，真的我们也愿意真的像他们一样，像主耶稣一样去传福音。主啊，你把这个美好的信息给了我们，就是让我们所得着的要传给别人。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约但愿我们也守约，因为的祝福也临到我们。主啊， 不仅仅我们祝福，我们要将这个福要传给别人。主啊，来帮助我们啊，一起啊，真的在这个山谷的地方，一起真的圣灵的感动也带领着我们，真的在当地，在外面，我们都要传扬主耶稣的爱。主啊，我们就愿你啊，把这个负担交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啊，让我们真的好像以赛亚书所说的兴起发光，是为您而发光。感谢赞美主今天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好好的休息工作的去工作，在家的在家，愿主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见面的时候。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谢谢。
谢谢。